王立军案所涉及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引起海外媒体关注。18日的秘密庭审后，中共的起诉书中对此只字不提。就在日前，美国国会举办了中共活摘宗教与异议人士器官的听证会，与会人士说，王立军直接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依然被掩盖。而在19号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中，还播放了讲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影片，引起极大关注。
This i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We should do our best to identify those specific individuals who are engaged in this and put them on the list.
这是9月12号美国国会针对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的听证会。议员罗拉巴克说，这是难以想象的大屠杀行为。
I think the Communist Party, which is a totally immoral organization, is a group of people who are organized to make sure they have the power and the money in their clique. And they are making money from this horrendous ghoulish practice.Of taking the organs from the bodies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dissidents.
学者伊森·葛特曼则指出，王立军直接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依然被掩盖。中共了解活摘器官一事，但即使王立军事件爆发，他们对外还会将真相一直掩盖下去。
We know that he was responsible for oversaw thousands of organ transplants. In the epicenter of Falun Gong harvesting, at exactly the time when Falun Gong was being harvested at its highest rate. Did he say anything about it that night in Chengdu? These are questions that, we're getting some suggestions. The State Department knows quite a bit about this now, maybe more than I do.
五月份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人权报告中明确提到中共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9月18号中共活摘的罪行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现场披露。多国的驻联合国大使、高级外交官和国际人权机构都表示，这些年通过不同管道了解中国发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也将持续关注后续发展。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
就在王立军受审之前，9月12日，美国国会在华盛顿召开听证会，关切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由于王立军被指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因此让在今年2月逃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王立军受审格外受到国际关注。到底王立军向美国交出了什么样的情报？为什么有媒体认为这份敏感情报所涉及的利害关系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带您透视聚焦。
This i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We should do our best to identify those specific individuals who are engaged in this and put them on the list of people who deserve to be brought to justice.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在9月12日的听证会上正义指称中共血腥活摘器官是魔鬼的行径，除了表示必须尽最大努力把参与这种罪恶的每个人都绳之以法，他还说西方主流媒体没有报道是新闻界的耻辱。
I thin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get involved in issues like this and take tough stands, and so the people of China know that we are on their side.
要让中国人民了解美国和他们站在一起，这句话在王立军受审以及中共十八大换届前由美国国会议员说出，显得格外意味深长。尤其是今年五月，在王立军夜奔美国领事馆交出敏感资料后，美国国务院于人权报告中首度提到中共活摘器官一事，更是值得关注的焦点。
今年是第一次有政府层级的尤其是美国政府层级的人权报告提到了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我们都知道，这些在世界上人权方面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如果没有相当的事实跟证据的话，不会写入到人权报告。
从五月的国务院人权报告到九月的听证会，都让随后的王立军受审受到瞩目。
9月18日，涉及被控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和受贿四项罪名的王立军，在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但其实前一天9月17日，王立军案就已经因为涉及国家机密提前秘密审理。18日早上6点不到，法院四周就已经拉起封锁线，将媒体、出席旁听的人员、律师层层隔绝。这反而让国际主要媒体更加关注王立军审判，因为除了王立军在今年2月初为求自保逃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引发一连串中共中央激烈斗争之外，到底王立军交出了什么敏感情报，主要国际媒体已经开始聚焦讨论。美国的《华尔街日报》9月17日就以王立军案背后的情报战为题，指出王立军声称拥有敏感情报，主动走进美国领事馆，其中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几乎是前所未有。究竟是不是还有更惊人的内幕仍被掩盖？
从这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美国的政府确实掌握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王立军呢，把这些相关的关于薄熙来、周永康整个中共血债帮犯罪集团当中参与活摘器官的暴行的证据交给了美国政府。但是我们知道，美国的国务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把这些罪恶的证据呢向国际社会揭露。
律师强调，王立军手上有的可是第一手资料，但在18大之前，王立军的审判根本不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和人民权益的法律审理，
而是为维护中共的政权、少数人的特权而进行的这些不公平的、没有完全揭露证据的一个审理过程。因此呢，人权界的律师是完全无法接受这种掩饰重大罪恶、把罪行证据当作政治筹码来掩盖的这样的行径。因此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国际媒体来要求、来曝光王立军审判过程当中的所有缺点。
面对王立军9月18日庭审结束，24日就宣判，一般认为这是因为18大将至，北京想尽速解决薄熙来问题。不过律师观察，王立军的审判与处理薄熙来之间没有直接相关，
因为依照博古开来和王立军所犯下的犯行，应该要在公诉和审理审判的结果上面把薄熙来和周永康给曝光。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权斗的结果还未于明朗，所以呢，没有看到他们利用法律做这方面的处罚。
震撼中共中南海的王立军夜奔美领馆叛逃事件，如今因为牵扯活摘器官而受到关注。究竟胡锦涛、温家宝有没有勇气在18大换届之际向外界曝光黑幕真相，将成为观察18大走向的重要指标。
重庆市前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被控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及受贿四项罪名，周一宣布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1年。对于判决结果，有大陆民众认为王立军罪行重大，判15年显然太轻了。
王立军被控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叛逃罪、受贿罪等四宗罪，合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对此判决结果，网友熟年熟男说：“罄竹难书的累累血债，只判了15年，太值了。”
王立军他当了几年重庆市公安局长啊，他做的这个坏事和他在辽宁做的坏事对法轮功啊，因为他自己的他的还有学术论文嘛。其实讲的就是活体解剖，那么这个事情都足以枪毙，死有余辜。
有大陆网友指出，代购逃个税100来万，判了10年。然而这个受贿数额巨大，加上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叛逃的，却只判15年。难道法律只是用来对付老百姓的吗？难道判刑也要看后台？太无语。
太轻了，太轻了。 太轻了，中国人一句古话，三人顶命，天在反省，像这样的人应该早点应该判死刑。他们就是说互相勾心斗角，又互相官官相护，还要在乎面子。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哈，这个公平两个字已经从词典里面消失了，没有了。
据美国之音报道，24号的宣判跟上星期庭审一样，当局对获准到法庭旁听的人员做了严格限制，宣判时外媒记者全都被拒于门外。法庭在审理王立军案及宣判时都没有提到薄熙来，当局是否以及何时会对薄熙来提出刑事指控，目前备受各界关注。报道引述北京著名律师莫少平的话说，中国官场的腐败已经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王立军案和古开来案说明中国离法治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唐人记者宋月、熊斌采访报道。
备受各界瞩目的王立军案24日作出宣判，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后，立即遭到外界强烈批评，纷纷指出王立军案的判决是政治凌驾法律的结果，真相仍被掩盖。关切中国人权的中华民国立委田秋瑾与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表示，王立军案处理过程中完全不提活摘器官罪行，外界不能对中共司法存有任何希望，必须靠世界的力量要求中国和美国向国际社会曝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证。
王立军案宣判出炉，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表示，世界不能接受这样的政治处理，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等诸多真相仍然未明。
王立军参与活摘器官的罪行呢，没有被调查，没有曝光，没有起诉，甚至在判刑当中都没有提到。我们目前看到中共高层呢，不管是处理这个博古开来、王立军，甚至将来的薄熙来和钟永康的情况之下，都是在保卫中共政权心态之下政治审判。中共的体制是不可能被寄望有一个司法的独立，或有一个真正的审理反人类罪行的审判，所以呢，必须靠各国人民把这个活摘器官的恶行揭露，并且要要求美国政府也好，要求中共也好，势必要把他们目前没有承认但却也不敢否认的这个罪状呢曝光于天下，然后呢依法就办。
关切中国人权的立委田秋瑾也质疑，王立军案被轻轻放下，中间有多少利益交换，美方和中方有多少真相未公布。
单单叛国罪在过去我看不是死刑，大概就是无期徒刑竟然只判了2年，那这个叛国罪到底判的是什么那这个内容又是什么在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关系上这么小心谨慎，在这个在铺排的过程中间，如果没有相当的证据，他不会在他们人权报告上面白纸黑字把它写出来，因为这个要经得起中国的抗议，那表示美国政府有十足的把握跟证据。所以也就是说，活摘器官这件事情事实上会越来越这个被世人所重视，而且是
田秋瑾说，外界关切中共活摘的压力越来越大，当权者即使现在回避，未来将必定在政治平台上被提及。新唐人亚特电视卢天长、张明竹、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重庆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案9月24日在成都法院宣判，判处王立军有期徒刑15年。法律界人士认为，司法已完全沦为中共特权阶层的玩物，而王立军案中的焦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行被中共刻意掩盖。
24号上午，成都中院对王立军案作出一审宣判，以徇私枉法罪判处7年，以叛逃罪判处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以滥用职权罪判处2年，以受贿罪判处9年，共判有期徒刑15年。王立军当庭表示不上诉。原中共公安大学法律讲师、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赵远明表示，王立军在大连和重庆犯下的很多滔天罪行被掩盖了。
尤其这次宣判呢，对于他本人积极参与活摘人体器官进行贩卖，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进行贩卖，这个罪恶的行为，中共当局呢给刻意回避、刻意隐瞒起来了。
王立军在锦州创办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从事器官移植实验，中共在宣判中也都只字未提。 大陆律师唐金玲认为，中共对于官僚阶层在定罪量刑上存在明显的偏袒，司法完全沦为了中共特权阶层自己的玩物了。
这里司法分为两重天地的，对不同身份的人，他具有不同的性格和外在的效果，甚至包含内容的实质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王立军被宣判后，目前外界把视线集中在薄熙来案上。赵远明指出，如果薄熙来案不能量罪而判的话，对于胡温以及准备接班的习李都将是一个重大的潜在威胁。新潮人记者李运丁宁采访报道。
24号上午9点过后，中共喉舌新华网以英文稿刊登对重庆市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案的判决，宣判结果引发外界一片哗然，都认为法官轻判王立军。有律师指出，法庭审判古开来案和王案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另有评论认为，直接指向博王古三人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不会在王古案甚至处理薄熙来时体现出来，因为那等于是对共产党整体的清算。
成都高级法院宣判王立军一审判决结果，数罪并罚，有期徒刑15年。新华网随后报道宣判结果及案件局部细节。报道最后指称，王立军当庭表示不上诉。原北京律师李庄24号向新唐人表示，成都高院对王的判决毫无疑问判得太轻。除此之外，还有严肃的适用法律问题。李庄指出，审判古开来时，法庭展示的证据显示，古王是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的同谋，而出谋划策的是王立军。
在成都的审判上就成了立功了，所以说很滑稽。第二，受贿305万怎么能判9年呢？按现行有效的法律来讲，受贿10万，起刑点就得是10年，低于法定最低刑以下还要低，这就让很多民众不可理解、不可理喻。
而前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政论作家陈破空则分析，比照古开来和重庆四名高级警官案可判断，王的罪行会高于四名警官，但低于古开来，因此判王立军15年刑期完全在预料之中。另外，依成都庭审记录显示，仍然没有提到王的顶头上司薄熙来。陈破空认为，对于王立军所谓立功表现，有关薄熙来案件的伏笔，目前中共高层仍犹豫不决，或还没有达成一致。
我们看到薄熙来案跟陈希同和陈良宇案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没有一贯到底，而是中途由高调转为低调，由明朗转为不明朗。习近平后过前后温家宝是坚定倒戈以外，应该是胡锦涛他可能想跟强硬派做一个交换，就是自己想留任军委主席2年，因此做出让步。
中共十八大在一个月之内即将召开，陈破空认为，在召开十八大之前，中共当局可能撤销薄熙来在党内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或者开除他的党籍。
还是给毛左派、挺薄派一个面子，不想在十八大之前把这一层子通穿，也影响到十八大中共内部的所谓稳定。所以根据王立军案和目前的中共证据来看，十八大之后法办薄熙来的可能更大一些，但是对习近平执政就留下了一个定时炸弹，非常不利。
陈破空分析，原先中共即将上任的接班人习近平希望未来的仕途平顺，想借助倒薄派的力量在十八大之前处理掉薄熙来，
但是中央高层很多人自己打自己的算盘，各怀鬼胎。挺薄派要保全他们的利益，他们要填补薄熙来被打倒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而倒薄派里面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解决薄熙来的问题，还是要十八大之后希望在习近平身上。
而针对大连塑化人体工厂和活摘法轮功器官的罪行，当局在王和古案中都没有提出侦查。陈破空认为，在审理薄熙来案时也不会涉及相关的侦查，
因为这是一个整个政权的犯罪，这是一个全国各地包括610办公室，包括江泽民这个体系，周永康政法系统全部在内的一个普遍的罪行，也就是说共产党本身的一个罪恶，所以这个罪行要办的话，就意味着对共产党整体的清算。
陈破空指出，王立军只是胡温高层用来收拾薄熙来的一颗棋子，对王的判决就是两派达成妥协后的最后结果。
薄熙来被双开，海外媒体关注的活摘器官在微博暂时解了禁，不过在中共官方媒体洋洋洒洒的六大指控中却丝毫没有提到。事实上，薄熙来从1999年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以来积极参与迫害。以下请看报道。
薄熙来早在担任商务部长期间，就被海外十几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起诉，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其中澳洲法院2007年宣判薄熙来酷刑罪成立。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外交电文披露，中共十七大前夕，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图谋晋升副总理，但总理温家宝极力反对，指出薄因迫害法轮功已在多国被起诉，于是薄熙来被下放到重庆任市委书记。2003年，薄熙来在担任辽宁省长期间，耗资5亿多元建成中国第一座监狱城沈阳马三家教养院，关押10000多人，变成迫害法轮功的魔窟，辽宁成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最多的地区之一。2008年奥运前后，薄熙来、王立军下令严打非法绑架拘禁重庆法轮功学员240多人。王立军任锦州市公安局长期间，至少有50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关押，其中数十人被折磨致死。一位锦州武警向追查国际举报，他在担任警卫期间亲眼看到两名辽宁军医给一个修炼法轮功的30多岁中学女教师活摘器官。
当时我们经历了就是得有1个星期对他的审问，严刑拷打，并且电棍，可能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吧，派两个就是给他送精神病院的一个手术室，先摘的是心脏，然后再摘的是肾。当时王立军现在的那个重庆公安局长下死命令，必须赶尽杀绝。
薄妻古开来杀害英商海伍德，被宣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据海外媒体报道，其实海伍德被灭口就是因为知道太多黑幕，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涉嫌贩卖尸体等罪行。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薄熙来被双开后，微博解禁了对薄熙来三个字的搜索限制，同时活摘这个敏感词也被解禁，大量活摘人体器官的真相让网友感到震惊。
新浪微博专门开设薄熙来被双开的微话题，最近24小时之内网友的讨论数量相当于前一星期的讨论总量。网友方小2008表示，中国希特勒终于倒下了，肾性民族又躲过了一劫，高速发展、强国口号、迷信强权，这些最容易让人亢奋，但通通都是毒药。薄虽倒了，可离真正的改革还是非常非常遥远，未来10年仍然是悲观的。从宽处想，喜的是现在任谁都难以阻挡天亮。网友默默杨小一说，日薄西山不再来，彻查几人是清白。在解禁薄熙来的同时，新浪和腾讯微博也解禁了活摘禁词。老大的微博1970说，据报道9月19号分别在国际上获得大奖的两部影片《自由中国》和《生死之间》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的会场内放映。这两部影片都是深度曝光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以及器官被活摘的纪录片，多位各国代表和非政府组织代表都前来观看并表示关注。大量活摘人体器官真相呈现让网友震惊，纷纷谴责。再有灵魂的中国难民转世表示，这种丧尽天良的滔天罪行在国际社会上早已世人皆知了，但在国内被封杀得很严，知道的人不多吧。始作俑者就是当今最邪恶极左派势力，必须追究和审判。郭可欣表示，当看到当官的活摘人体器官谋取暴利时，我才知道什么叫邪恶，骇人听闻却是如此残暴。还有网友表示，接下来还要收拾周永康，但活摘和贩卖人体器官的邪恶中共还是不敢搬出来，因为一旦捅破，中共就彻底完了。新唐人记者尚燕综合报道。